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唔知啱啱呢个星期咧，我哋啱啱开始过呢个复活节啦，唔知大家过程点样咧？咁啊冇见到大家啦，唔知大家点样？但系刚过去呢两日咧，我哋教会咧有两个唔同嘅活动，我哋有呢个受苦节晚会啦，同埋我哋退休日。唔知大家喺经过退休日同埋受苦节晚会之后，你同上帝嘅关系系咪更加亲近呢？咁我哋今日睇经文咧，头先讲到23章1至23节啦，咁我哋都会睇埋22章3至13节嘅内容嘅。咁开始之前，我哋一齐低头祈祷。天父，我哋感谢赞美你，赞美你就俾我哋真系喺即正，纵使我哋真系喺唔能够真系实体聚会嘅时间，但我哋仍然真系能够去透过呢个受苦节嘅晚会、退休日营嘅时间，让到我哋真系去同上帝你的关系更加亲近。但愿天父你真系带领住一阵间嘅信息嘅内容，让到天父你都俾我哋真系明白，我哋点样可以去藉住呢个约西亚去了解到点样去尽心尽力尽性去归向耶和华。我哋将祷告嘅交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喺敬虔嘅希西家王之后啦，上个星期我哋睇到希西家作王嘅事迹啦。咁之后由佢个仔马拿西喺12岁嘅时候咧就接续做王，当时佢做王嘅时间咧系长达55年，但系喺前面嘅11年嘅时间咧，佢同父亲希西家咧系共同一齐摄政嘅，喺南北国在位时间最长嘅王，喺希西家王一个敬虔嘅王，但系呢样嘢并冇去点样，冇影响到马拿西佢嘅执政。在圣经里面，他一生的总结是怎样呢？他是走了可憎的恶事，比先前的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到犹大人拜偶像陷在罪里面。上帝透过众先知呢，叫他必要降祸与耶路撒冷和犹大，他要怎样按惩罚北国的标准去惩罚这个南国，他要清除将他赶离开这个耶路撒冷居民，好似个盘清盘子一样，翻过嚟去清得更加干净。佢将佢哋交喺仇敌嘅手入边。接续跟住马拿西做王之后，死咗之后，到佢个仔亚扪做王。当时佢22岁做王嘅时候，只仲做咗2年嘅时间，但系佢都系行喺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嘅事，离弃咗耶和华去拜其他嘅偶像。佢最后更加系点样啊？喺宫入边被杀。喺马拿西同亚扪佢所行嘅恶，已经将犹大点样去葬送咗，去断送咗个犹大国嘅整个过程。神嘅烈怒系唔能够止息啊！佢更加咧唔能够挡住犹大走向灭亡，因为佢讲紧嘅系甚至当时神系喺约书亚13年嘅时候，当王13年嘅时候兴起咗耶利米先知，但系耶利米先知唔能够去帮助呢犹大国，最后约西亚之后仲有4个王，呢4个王都系点样？都行喺恶嘅事入边。但系呢一度喺一章入边，突然间有一个转向，个转向点样呢？在亚扪的儿子约西亚8岁的时候就登基做王，他做王的时间长达31年，在国家虽然处于一个拜偶像的时间那个氛围入面的时候，但他很特别的，他带来了当时带来了兴起兴旺和复兴的出现。在他16岁他就认识了真正怎样去寻求耶和华，20岁他就洁净这个犹大，他除掉这个幽坛，斩断这个柱像，杀了一班的嘅祭司。喺26岁嘅时候，即系佢做王18年嘅时间，佢点样咧？佢叫祭司去修理呢个圣殿。喺佢身边入边，其实冇咩人帮助到佢嘅。喺呢度，佢只有提到喺经文入边一开始嘅时候，只系提到佢母亲系一个犹大人，而且耶利米喺约书亚21岁嘅时候先至兴起做先知。年轻嘅耶利米嚟服侍，都是因为约书亚做了王之后带来的祝福的时间，是在他登基的时间，根本他身边没有一个先知在这里。但他怎样 在一个这么黑暗的世界里面的时代当中里面，他竟然能够行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呢？其实约西亚做王的时候，是神藉着神人所预言的去兴起的。在经文里面，在列王记上十三章一至二节，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神是藉着神人的所发的预言，神是藉着先知所讲的每一句说话都不能够废去。在这经文里面讲的是圣经所讲的、律法书所讲的、先知所讲的每一句都要成就，一早已预言了约西亚会带来一个很大的改变。而在约西亚，而在约西亚八岁登基的时候，由于父母他很早就离世了，他根本没有机会跟父亲一同去执政。他是一个单身家庭里面长大，父亲根本未怎样去照顾到他的时候已经死了，所以他很难讲他父亲对他有什么影响。圣经特别提到他母亲，虽然孩子根本上没有父亲照顾，在他爷和他爸在胡作非为去行恶的事的时候，他却是不同，他却是怎样选择回去敬畏上帝。这个是一件很难能可贵的事。究竟有什么人能够在一个八岁的孩子里面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我相信是什么？是他的母亲。在列王记里面有一个特点，几乎每一任的犹大王呢都有他母亲的名字，有他的名字都会记载下去。虽然没有更多，不会有更多的详细资料去讲他是怎样的人，但是你会留意到他们保留了一个位置在里面。我相信这个是暗示的，每一个母亲对他孩子都一定的影响力在当中。每一个孩子，每一个母亲，每一个母亲都有他的属灵的智慧在里面。他常常是怎样要通常常为他儿女去代祷，他母亲是怎样成为了他们每一个儿女的属灵的榜样，好让他儿子一生里面都行在敬畏上帝的道路当中。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一样的，好像这个母亲一样。但这一位好妈妈在约西亚做王的时间的成长都能够带领他可以有很好的发展，很好的跟从耶和华。所以父母记住一件事，父母对儿子的影响力一定是很大。而在这里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在约西亚这里，当他那段时间他敬畏耶和华的时间，他很想跟从耶和华，他怎样做？他修理的圣殿的时候，他发现了这本律法书。如果我们今天整理教会的时间，我们可能需要 去可能大扫除啦，年尾大扫除，或者我们要装修的时间，这时候突然间发现一本圣经，大家觉得会不会一件很稀奇的事呢？未必会的。但是如果本圣经铺满了灰尘蜘蛛网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呢？摆到铺尘发晒毛这样，有虫咬这样，有那些书虫那些呢？但可能我们都会怎样清理一下本圣经之后，我们放一张台度啦，这件很正常不过的事的嘛。但是为什么他们在圣殿里面找到这本书的时候，这本律法书的时候，他们这么郑重地去告诉王听呢？王听见了，看完这本律法书所写的内容之后，他竟然去撕裂衣服。我们今天有谁会在教会里面，我们找到一本圣经，读完之后突然间会觉得怎样？死了，大难临头了，死了，好羞愧，我觉得我自己会去撕裂衣服痛哭呢？我们未必会这样做的。但为什么约西亚他会这样有这样的反应，这样的行为呢？是不是因为他已经在国内里面，在当时的地方里面已经找不到律法书？以色列人曾经跟神立约，或者可能在故事里面他听的时候，民族的时候听他的记忆里面还有少少的流传，在里面还有少少印象，但好像没有，这些隐隐约约印象都不好像不见再出现，再没有人去写的律法书。在他修理圣殿的时候，应该是怎样？应该有个人找到本律法书的时候交给王，跟王说有 有機會啊，如果真係有機會流傳嘅時候，有一兩本你發燒嘅時候，可能佢反應都冇咁大，因為可能有機會以前都有，但係而家係冇。但係呢度王嘅反應點樣啊？佢周圍嘅人，無論係祭司定係書記，佢哋所做嘅事都讓佢哋覺得點樣？佢哋覺得喺以色列已經到了一個時代。他的狀況雖然是他們是怎樣，他雖然是神的選民，他們經歷過出埃及，他經歷過西乃山和神立約的過程，但是他們和神立約的文獻已經不見了。所以對王來說，他唯一可以做的，當時是怎樣呢？他為了敬，他很想去服侍上帝，他去修理這個聖殿，他能所做的就是這件事，去表達他和神的關係，去表達他和神的敬虔。但是当他听完这个律法书上面所写的内容之后，原来神要的是这件事。原来神当以色列人离开神的时候，去敬拜侍奉这班外邦的偶像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惩罚的时候，他就撕裂衣服。他所听到的是他从来都不知道。在律法书里面记载了一个上帝去对百姓的教导，上帝教导百姓是怎样走在蒙福的恩典的路上。上帝很清楚指出，如果他们不遵守他的指示，偏离或任意而行的时候，将会遭到艰难的时间，将会受到惩罚。这些都很清楚记载在律法书里面。当约西亚王听完书记沙番读这个律法书上面所写的，他对着自己的国家所经历的历史，当他再回看回过历史的时候，他的心灵里面深深被触动，深深被感动。因为他知道，确实他照着书上面所写的所讲的都已经应验了，所以他撕裂衣服，为国家的光景去痛哭，去哭泣，他为未来而担忧。但是他应该跟着他应该去怎样去行，怎样去做呢？他的阿爷、他的父亲列祖都是得罪了上帝，以致国家遭遇了这样的艰难的时间，他能够怎样 去处理呢？而将来的子孙又怎样算好呢？这个都不是他能所预知的事的时候，所以他怎样呢？他要叫神去怎样去求问耶和华，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做。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这么年轻，他就接下他阿爷、他父亲所留下的烂摊子给他去处理。通常有烂摊子有锅的时候，大家知道 是很难去处理，不容易去做，所以他做这个王是根本不好做。整个的国家都是个重担都在他膊头上面的时候，他背起的时候，他能不能够承担这么大的责任，这么重债入面呢？如果约西亚看自己相信他自己能力的时候，但是约西亚有没有这样做？约西亚没有这样做。约西亚去怎样去做？反转，他去寻求上帝，他靠的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因为他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他靠的就是上帝，因为知道上帝是没有难成的事。当生命入面遇到很大的困难的事的时候，或者是超过我们所能承担，超过我们负荷的时候，记住一件事，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去怎样，我们去寻求上帝，他是等着我们去帮，等着他去帮助我们，他想我们去找，向他寻求，向他呼求，向他祷告。或者有人会说，上帝知道我们的困难，为什么不主动去帮我们呢？定是要我，仲要我哋去问佢咧？但系唔好忘记一样嘢，遇到困境嘅时候，我哋未必能够承受到、承担到嘅时候，可能有机会系我哋信心唔够啦，或者我哋爱心唔够，或者系我哋嘅能力唔够嘅时候，总之已经超过我哋嘅负荷嘅时候，我哋就会觉得好困难，啲嘢棘住搞唔掂咁样。我哋靠嘅呢个时候，更加要寻求上帝嘅帮助，让上帝带领翻我哋。我们靠的不是靠自己能力，是靠上帝给我们的能力。而约西亚他做王的时候，不是因为自己是王就骄傲自满，要自己好掂，他知道自己 在属灵方面未必是知道，他知道他自己未必是很足够，所以必须借助其他人的帮助。所以他怎样呢？他愿意 谦卑自己，求问上帝，去找先知，去祷告，去了解发生什么事。当他了解之后，他感动之后，那他怎样呢？他很随即就很立刻去怎样去行动。他总共做了什么呢？在23章里面他讲的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出来。他犹大国里面他清除了偶像，他洁净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他洁净了犹大的国城，并且去到北国，去到撒玛利亚里面，他清除偶像，他洁净了撒玛利亚的伯特利，他洁净了撒玛利亚国城，他做了很多很多即时的行动去做所有的事情。约西亚他遵从了律法书所上面的律法，他进行了彻底的改革。首先他在圣殿里面，他将律法书上面他再读一次给百姓听，然后他带领百姓去重新与神立约，因为过去的王和百姓都背离了，离弃了上帝，他要恢复同上帝和神的关系。所以他首先要从源头去上面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怎样呢？去与神和好。第二的其次的就是他废除了所有的偶像和拜偶像的祭坛，他将偶像有关的一切的所有从圣殿里面搬出来，并且焚烧之后去带去伯特利。伯特利本身是什么？是神与和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所立约的地方，但是那里却是变成了拜偶像、偶像崇拜的发源地。所以王将偶像的灰烬带到去那里，是以示去彻底改革心，去洁净那里的地方，要重新洁净所有的祭坛，所有的地方。犹大人拜偶像已经去到无所不用其极，去到真的很离谱的程度。他们不单止拜巴力、拜阿舍拉，他连日月星神他都 去拜。所以在除去偶像的过程里面，他还得提到所罗门王晚年所立的偶像，这个偶像竟然一直还是存留到在这里，过去都一直都没有被他移除。虽然之前经历过两个的王的宗教改革，但是很多的偶像一直都没有完全去除尽去清除晒。而这一次约西亚就将这个所有的偶像一拼这样去拆毁，去焚烧，去做了很强烈很大的行动。在伯特利，约西亚带领一班人，带领人民去按住律法书所讲的清除了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的耶罗波安所筑的偶像，去拆了祭坛，烧成灰烬，又用山上面的坟墓的中入面的死人的骸骨呢拎出来烧在坛上面，他是要去怎样污秽他当时的祭坛，因为那个祭坛不应该属于这样，他用杀了服侍这些祭坛入面的祭司。这些的行动正正应验了在300年前记载在列王记上13章1至5节里面所讲的说话。他从犹大到伯特利去劝了北国第一位王，那位神人的预言是讲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他是将金牛犊成为北国百姓的偶像，就是将来大卫有一位约西亚王会所做的，就是做这件事。约西亚还吩咐了众民去守这个逾越节，这个正正就是在属灵复兴里面的运动里面这个时间最巅峰的时间。因为他自从士师时代以至到以色列诸王和犹大王所在的日子以来，都没有守过这个逾越节，只有在约西亚王18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要纪念的就是耶和华守这个逾越节。所以圣经评价约西亚王是怎样呢？他是以前没有一个王好像他这样尽心尽性尽力地归向耶和华， 去遵行摩西一切的律法，在他以后都每一个王好像他一样，他发现了律法书去读守这个逾节不过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就成为了这位这么伟大的公职，一件很不简单很不容易的事。从所罗门开始三百多年的时间，历代君王都未能够好好地清除这些偶像，但在他手里面是一全部扫除了，从士师时代都未能怎样去遵守这些逾越节，连大卫、所罗门、希西家这么伟大的君王都不能够做到的时候，在他里面都能够完成。所以因着约西亚王他下的决心，他所做的事时候就能够成就，都是因为他遵从律法书上面 的事去做。所以过后希西家都是约西亚都是成为一个被评价为怎样呢，一个很高的王。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有一位的弟兄叫萧志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他从事了这个青少年服务工作已经超过三十年的时间了。其实萧志刚的童年其实他不是一个很快乐的人，他父母一早就离开了他，因为父母离婚，他就跟着他爸生活，但是他跟着他爸生活的时间 他是没得到家长啊家人的关怀，所以他怎样呢，他从小呢就无心向学，他读到中三的时候就已经辍学了，他十五岁就加入黑社会加入帮派，十七岁就开始吸毒，他成日都参加一些偷啊拐骗啊打劫啊打交这些犯罪活动，同埋生活怎样呢，生活日夜颠倒，他过着怎样生活呢，他过着一个三间贫五间富的生活，但是他感受到怎样呢，萧志刚他感受到什么叫表面风光内里空虚，萧志刚担心自己日后都怕好像那班兄弟那样怎样呢，被告啦被拉啦要坐监，他开始去怎样想呢，他开始很想离开这种这样的生活，这种犯罪的生活，很想离开这黑社会的帮派，但是罪入面一直都捆绑着他。他怎样捆绑着他的罪呢，因为他习惯了怎样，他习惯了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习惯了好食懒飞的生活，如果要他这样去突然间改变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有一次在路上面在街上面，他遇到一个同门师兄弟，他师兄弟的名字叫什么，叫陈慎之，这个名字在黑社会里面和在这个吸毒的圈子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陈慎之作为过来人，他经历了上帝的带领，他的生命是有180度的改变，他更加成为一间福音机构入面，福音戒毒机构入面去协助其他人戒毒的一个天使。当他遇到陈慎之的时候，在聊天的时候他感受到他的改变，所以他很好奇，他问为什么他成日都提出一个口号，他口号叫什么呢，就是不靠药物不凭己力只靠耶稣，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呢。所以他很想改变，刚才讲到，所以他参加了他加入了他这个入面去福音戒毒 的生活，在入面他过三在入面生活三个月的时间，他已经不单止去相信耶稣，他在入面生活的时候他更加决心要去戒除这个毒瘾。所以他三个月之后萧志刚成功地戒毒，因为 他感受到有神的带领，他透过在村里面的弟兄里面跟他去祷告，还有自己里面不断去看圣经，之后去参加教会的聚会，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有弟兄姊妹跟他一起守望 去祷告。但是萧志刚发现他不满足于这么短暂的成功的戒毒，因为他知道戒毒是一件不难的事，戒毒随时用几个月时间可以戒除毒瘾，但是心瘾入面内心的才最难处理，所以就这样戒毒是治标但是不治本，所以一定要除掉心瘾，这个才是治本的行为。特别是当年，其实现在都是的，毒品的市场其实很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到。如果讲现在的话，不同种类其实可以告诉大家，其实周街都可以拿到。所以毒品其实是很随手可得一件事来的。加上一班的毒友啦、毒贩的诱惑啦，不断 他可能会带回那个人戒了毒的人呢，如果不能够戒掉心瘾的时候，很容易怎样呢？回转头又重新去染上毒瘾。所以这个正正就是一般成功戒毒很最容易跌倒的事。当我遇回过去来人的时候，更加容易去跌倒。所以 他怎样做呢？他很想跟他们同行去支援他们。所以他之后他怎样呢？他透过他的人生的经历，他跟一班的戒毒者去同行，他想将这个福音传给他们。他萧志刚去感受自己是他很想怎样，他很想委身去侍奉在上帝面前，他很想有这个心智去带领一班戒毒者和一班年轻人。但是他怎样呢？他知道他发现自己因为他的学历不足够，于是他决定怎样呢？去接受神学训练，之后他加入了突破机构去服侍一班边缘的青年人。他机构服侍的期间，萧志刚在公余的时间更加去兼读社工的文凭课程。他突破机构服侍了10年之后，他很想全时间去装备，他就离开了这个工作岗位。他修读全时间的理工大学的社工的课程。当他毕业之后，他在1993年他创立了这个基甸中心。他透过这个中心呢，去训练，去藉着这个野外的训练呢，去和野外生活去训练一班年轻人，让一班年轻人体验上帝的创造，在大自然创造里面怎样带领他们，在一个即过去可能经历得不好的时间，跟他一样过去在生活环境不好的时间，他怎样跟上帝的关系可以复活。所以他藉着这个事工，青年事工服侍这班青年人。在1992年的时候，更加他拿到什么？他拿到十大杰出青年。他更加2014年的时间呢，他能够获得呢香港基督教辅导学会颁授的教牧学荣誉博士。萧志刚，萧 Sir， 我们通常都叫萧 Sir， 就凭着自己信仰和自己的努力，他跟随上帝，他很愿意服侍上帝，他相信人是能够可以重新再来，并且呢他协助一班不少青少年人，边缘的青年人呢，去重回正轨，去直接成为一个人生的导师。过去的不堪入目的人生，去藉着耶稣的拯救，再用他自己的生命去影响生命，他愿意去委身去服侍一班边缘青年人。他更加去愿意去尽心尽性尽力地去侍奉耶和华。他的一生，他到这一刻他都仍然去不断地去服侍一班青年人。很多时候我们都面对很多不同的困难，有时候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放弃，我们很容易妥协，接受这个事实。有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啊，那件事没可能，或者太难了，那件事我们太容易接受失败。件事未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负面想，都没用的。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有份信心，有份盼望。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加去怎样呢？我们更加要跟上帝的关系更加要拉近，我们更加要走在上帝，我们更加要求上帝 向上帝祷告，求上帝带领着我们每一个，让到我们是走在上帝的当中，我们要委身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以致我们走在上帝的心意，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跟着他的目标而行。我们要做的，我们如果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加要做，就是要做在自己，做在上帝所喜悦的事里面。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都带领，我们都感谢赞美你，求你带领着我们每一个。我们知道我们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的时间，我们很容易会接受失败，但上帝知道我们过去可能有很多，真的可能有些我们不能够面对上帝的事的时候，上帝求你即去宽恕我们每个人的罪，我们愿意即走回上帝面前，我们去谦卑，我们去悔改，我们愿意真的去回你面前去求上帝你宽恕，我们真的要去学习更加去真的积极主动去真的去行在上帝你所喜悦的事里面，我们要去学习，我们更加要去好像约西亚一样，我们怎样去尽心尽力尽意去爱上帝你，我们不单止去只是纯粹去祷告教上，我们更加要去好像约西亚一样，我们要行动，我们 要做出来，我们要有个自己生命上面的改变，求上帝带领着我们每一个，那你赞美你，多谢听我祷告，奉主名求，阿门。